各位看看这个白虎啊，就不重要，这个绣法呢，每一白虎中间一项经过百劫修成了三十二项的印，怎么样算一幅呢？下面有好多种解释，这有几种的解释，有的说像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是望四天下的自在这个为王啊，成为一幅，要有他们啊才算一幅。你谁能做到转轮圣王呢？能够四天下都给你一个人做王呢？这是很难的了，这是一种说法。有的说嘛，好像第十天王，就是在刀立天上，以刀立天呢，四天王中是自在为王，成为一幅，这是做了第十啊，做了玉皇大帝了，这叫一个福，那个福报很大了。有的说嘛，像他化自在天王呢，在欲界得自在为一福，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的顶天，欲界有六重天，他是第六重。有的说嘛，除了补处的菩萨，其余一切的众生所得的福报合为一福，这普通的众生都放在一起，这个福报叫做一个福。有的说嘛，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所有的福德共有一福，那更多了。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那些个众生合起来算一个福。有的说三千，有的说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呢，瞎眼能替他们医好啊，这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人，这是一个比喻了。都看不着了，你都把他眼睛治好了，就这么难法。还有说大千世界一切人呢，都受了这个毒药能给他们医好，都受了毒了，中毒了给他们医好，算一个福。有的说嘛，大千世界一切人呢，应死应当死能把他救济他们，令他们不死救活了，算一个福。有的说大千世界一切人都破戒破见，叫他们得到境界，得到正见。见就是知见呢，就是正知正见的见。破见就是说这个知见不对了，邪知邪见了，好像不无因果了，不相信因果了，不相信天堂地狱了，这个思想就不对，这个破见。那么能够使他们都能够得到境界，破戒地得到境界，破见地得到正见，有这些功德才算方能算做一个福啊。这么像刚才这上边啊，这么多的说法，在天台四教现在这个叫天台纲要啊，我们以前读这个天台四教仪里头呢，只是说释迦牟尼佛修白虎成一像，用那个比喻，他说好像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呢，眼都盲了，能给他治好，叫做一幅，引了一个。刚才这里引的好多，天台四教一向是引那个大千盲人之差，就是治好了。这就那我们是不是说这样是不是真的？你可以问，这些个都是让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修这个福啊，三十二相啊，就这么难法，这都是行的。他也真能做得到。那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他啊，我们说我们要有，我也化解愿，我也跟地藏王菩萨交。你敢从心里跪在佛前，你说我是真做得到吗？我是不敢说。啊，我跟地藏菩萨一样，我也第一不空，是不成佛，唱，就是开心的话，这个大愿就配合他。第一不空，是不成佛。刚才来一个鬼，你连自己都跑了，你还渡他？你自己都渡不了，你就怕了吗？不成了。他们是说真实语的，像这释迦牟尼佛那个更不要说了，已经成了佛了。说啊，下边 这样经过百劫啊，修相好因，方成一生的补处菩萨，哎，才能一生补处，就是还有一生就成佛了，叫做补处菩萨，就补那个佛位，好像下一任总统就是你了，就是补处，现在你当副总统，这是比喻，这是指藏教一生补处菩萨，这还是藏教的了。若望小乘的位次呢，准当下人位，这人位有下人、中人、上人，全都讲过了。这还是下轮位呀，没错没。好了，下面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在哪儿呢？这都是天上。现在我们这位世尊弥勒菩萨就在兜率天上呢。有的，比如说现在一般道，他们说是弥勒菩萨成佛了，不是的，这个说经有根基的。弥勒菩萨没有成佛，叫做当来下生，不是已经下生。这个凡是一生补处菩萨呢，他把菩萨道行好了，将来要成佛了，在这个世界他就升到兜率天上。兜率天是异界的第四重天，异界有六重天呢，第四重天，第四重天，但是异界有男婚女配，有男有女了，到了色界天上才是没有男女，从是莲花化生啊。那么他为什么不生色界天，生欲界天呢？因为他要来人间行菩萨道，这个度化众生成佛的了。但是这个兜率天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和人间一样，内院是大菩萨所住的地方，纯粹清净菩萨。但是这个内院的菩萨都是叫做一生补处，都是等着成佛的大菩萨了。那个虚云老和尚有一次入定，我相信各位知道看过那个老和尚那个开始。那时候我在香港大屿山总茅棚看着这个新闻呢，那时候还没有登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可不得了，高兴的到都说那院了。虚云老和尚见到明朝有一位紫柏大师在那儿，又见到阿难尊者在都说天上，又见到这个宝华山独体和尚，独体律师啊，就是禅界的那个宝华山。回来弥勒菩萨跟这个虚云老和尚讲的那些个法呀，完全是为实。他回来说了很多，那时候我读了很多，现在三十几年都忘了，都是属于为实。为什么呢？弥勒菩萨是修为实三昧的嘛，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修为实的人呢，好像太虚大师啊，现在是太虚大师这一派人都好了，不往生西方的。他们我要生多少的愿亲近弥勒菩萨，将来跟他下来，他来人间成佛，我跟他来这个人间当他的弟子，我不到极乐世界是正回事。我们呢就是胆子小，要生极乐世界，到了阿弥陀佛呢。但是呢，你看那普贤菩萨恒愿品上，你到了阿弥陀佛那儿呢，结果那儿也有这个弥勒菩萨也在那儿吧。西方极乐世界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普贤菩萨，他们还在一起。这个事情呢，到那时候，什么叫东方西方啊，都是唯心世界，就是这样，是这样。你要讲起来也讲越多，我们就相信佛的话就好了。你到时候都对，不到时候全不对。我再念一段啊。一生补处菩萨从兜率天上下来了，这下面是讲八相成道了。第一下来干什么？入胎，入母亲胎。第二出胎，出了胎。最后他就简单说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出家，出家修道，然后降魔，降魔王，降伏魔了，然后成道，成等正觉，成了佛以后说法，转法轮，转了法轮几十年了，然后或者多少三个生， 他年你得活成活就是不止几十年了，那就长了，然后呢就涅槃，这就是叫做华相成道。华相成道的意思，你比如说入胎是一相，出胎一相，出家一相，降魔一相，成道一相，转法轮一相，入涅槃一相。啊，从兜率天下来还算一相，从兜率天下来呢，这个八相成道也有开这个讲法不一样。从兜率天下来怎么下来呢？其实六牙白象下来的，这上面有，不像我们迷迷瞪瞪不晓得怎么投的胎，他是骑着六牙白象，他在兜率天上还没下来，他就观察这个世界上哪个可以给一生补处菩萨，我是一生补处菩萨，给我做母亲。他看来看去，就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是大菩萨了，他给他做母亲。这样，这上头还没有说呢，释迦牟尼佛在他母亲胎里头转达号令，度了无量的众生。我们看到的是入胎，他在里头转法轮呢，那你能转吗？转不了，早就迷了。他这个不能迷的，这是一生不会退。54页，上一次讲的这，上次说是八相成道，算的这什么？这个菩萨降魔以后那一点，这个降生降魔，这个是有两种读法，降伏的降，降伏魔王。菩萨降魔以后安坐不动，顶当小乘众人位。这下面上次讲的这个八相成道的这个名词讲过了，下面就是说菩萨降魔。八相成道里头不是出家以后有降魔，降魔以后才能成道。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要成佛的时候，这个魔王先派这个魔女来下来劝释迦牟尼佛，你呀，你的王宫啊多舒服啊，多少人照应你呀，你现在在这受什么罪呀，你赶快回去吧。又跳舞啊，又劝他啦，又说皇宫的享受怎么好啊。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听他，后来回去了。回去这个魔王他们又这个魔兵魔将啊，拿着这个武器又到了这个菩提树下又应着呢。后来拿着这个箭啊射呀，射都是一射出来射不到释迦牟尼佛，都变成莲花。这个时候那个箭头一射出来都变成莲花，这个时候魔王也没有办法。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你当魔王你才做了多少功德呀，你怎么跟我比呢？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佛修行的这个功德大，什么都不怕。我感觉这有道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间特别一个好人呢，他不是害他不怕，特别一个坏人也不怕。特别的好人呢，就是说人家会帮他说他不好或者什么有要害他，他真不怕，他还是不怕。所以这个叫大威德，叫威德，有威有德。释迦牟尼佛要大凶大力大慈悲，所以后来他成佛，这魔王没有办法。反正一般的来讲，修行招魔呀，走火入魔的了，那个魔也很多种的。要是人呢普普通通的人呢，不会招魔的，招魔都有原因的。比如说这个人前生或者今生没有问题，前生啊或者是 有特别的罪业，今生想修行它就是有障碍，或者是今生呢造过罪，重罪，普通小罪业也不容易障道，就是或者是到想修行障道障碍就不成，这个我也见过几种的。还有里头的这个烦恼啊，或者外边的环境啊都有，但是要修行的人呢都要克服，都要克服，克服呢有的硬强硬的克服呢有危险性，要自己想办法呢不要太强硬，就是要慢慢来克服，太强硬了呢容易走火的。有的人比如说一大坐就打妄想就睡觉，一不打坐呢精神好得很，说什么都清楚，干什么都可以，一打坐就睡觉，一打坐就打妄想，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得住，他烦了，自己打自己打也不成，然后就站着呢，怎么不吃饭，好像古来头悬梁锥刺股那种读书的，就是硬克服克服自己的这种，但是那种是暂时的，如果是常常那样的会走火入魔，会走火入魔的，因为你这个硬来不能太久的，这样想办法。比如说佛教有什么办法呢，要忏悔，多拜佛，多念经，用旁的办法，然后呢还有旁边的帮助，这样的方法。你好像我们一个人做事不顺利，不顺利这样直做不顺利，就旁边想办法，世间上的道理都有办法的，就是看这个智慧，想这个方法想得通想不通，没有一件事没有办法的。这个修行也是一个道理，没有遇着魔的时候啊，那没有遇着魔的时候啊你说的很容易，真正魔来了时候啊实在也不好搞，那也是真的，夜不由主了，就我都见过了。接下面说降了魔以后了，魔都走了，把他们降服了，没有把自己的道心一点没有动，就安坐不动，在那在这个菩提树下安坐不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准到了什么位置呢，这个时候到了小乘的中忍位，中忍位叫这个忍位暖顶忍是第一，叫做小乘的四加行啊，四加行位置这个忍位的时候有下忍中忍上忍，但是这个中忍位不简单吧，前面说七度减缘二十四度减横是在这个中忍位，对不对，那个时候是非常要道心坚固的，要智慧明的。好了，经过一刹那就到上位了，一到了中忍位，这个关于过去啊那就很快，就到了上位了，再经过一刹那来到世第一位，世间上它是第一的了，世第一位就用这一刹那这一念，就是说一刹那往前进，就是发真无漏三世之心，这个叫做发真无漏。什么叫发真无漏三世之心是什么呢，下面说这三世之心就是见到位中的八忍八智十六定，加上修加上了修道九无间九解脱的十八心，何为三世之心，九无间九解脱就是一三界九地四佛而说的，每一地有一个无碍一个解脱，九地有九无碍九解脱，这样这个三十四心呢，八忍八智十六心，那是见到位，用那个八忍八智呢等见到，见到就是说出国小乘的出国圣人，再加上修道，修道是二国三国一直到四国之间都叫修道， 正式讲位置是二果三果，叫做修道的位置。所以见道和修道有什么不同呢？道理应该先见道而后才修道。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叫修道了，我们这个修道呢不是是一种凡夫的名字叫做修道了，我们还没有到见道。真正见道的时候啊，以后修道了和一般凡夫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在见道以后了，在修道叫断思惑了。断思惑有九无碍九解脱，那个九无碍，这个无碍两个字有的地方叫做无间，没有间断，就是九无碍九无间一个样子。九解脱二九一十八了，那么合成三十四心了。九无间九无碍九解脱就是一个三界九地，那个思惑说的，咱们讲过三界九地都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每一地啊，就有一个无碍一个解脱。九无碍就是九解脱，九地就是九无碍九解脱了。这个无怎么叫无碍？怎么叫解脱？无碍就是没有障碍。什么没有障碍呢？就是那个智慧的断惑的时候没有障碍，往前断惑，没有这个智慧不停，叫做无碍，也叫无间，没有间断的无间。经过一个无碍，就得到一个解脱。所以这什么叫解脱呢？你把那个境界过去了，打过去了，就叫解脱；过不去呢，就得不到那个解脱。好像我们有一个做一点什么事情，有一个困难，把那个困难克服了，过了关了，就是那个意思。修行也是这样，用这三十四心呢，顿断见思烦恼和习气。这个地方呢，就和那个小乘罗汉不一样，这是菩萨。小乘的罗汉呢，光是断了见思而获的烦恼，但是呢，这菩萨呢，他连习气也断了。习气在前面讲过了，好像那个见思而获，如同那个瓶子里头装的臭的东西、臭物，那个习气好像臭气，臭物拿出去了，还有那个臭气在，也没有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坐在这个木菩提树下，一草一坐，成上六应声佛。坐的这个木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现在在印度还在，还有啊。各位如果到印度巴生地区，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菩提树下成佛的那个树啊，听说以前死过，上面死过根活的，后来又生了，现在还很茂盛，两千多年。那一草一坐，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菩提树下坐的时候呢，有这个童子啊，给送那个叫吉祥草，很柔软的那些个草啊，就说其实啊，就是那些个草地的那些个山上那些个草啊，哪像我们现在哈，铺一毡盖毛巾。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我们享福，就是坐那个吉祥草上。坐那个上头的，他们有个金刚石，名字叫金刚石，在那成佛的金刚座，就是一块大石头，成藏六应身佛，释迦牟尼佛藏六金身。应身佛呢，就是应化身佛。这个因为现在讲这个天台宗是讲藏教，藏教是对这个三藏这个顿根性，就是这个根性不够力的人讲的，一般凡夫小乘见的境界，看他就是一个老和尚，就是他是应身佛。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见着佛不认识佛，为什么呢？他就是个不嫁人的样子，就是这样，那叫应身佛。受梵王请， 这个梵王呢是在界天上的初禅天上有三层天地，初禅天在界初禅天第三层天地那个天王叫做梵王。各位看看这个法华经上有这个呀，这个梵王按着这个圣经，基督教天主教有这个白宝圣经呢，讲这个造物主啊，这个物主啊就是主，就是佛教讲的梵王。他说他能够造万物，世界都是他造的，人类所有的都是他造的，就是举着梵王说的。各位看看呢，世界他万物是他造的，你看看这个地方他要请佛转法轮呢，他要请佛转法轮。那么他请佛转法轮，你看看那他要向佛行礼呀，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度三种根性的众生。三转法轮呢就是转这个普及灭道，转三次，所以四地三转叫三四十二，三转十二横法轮叫做。比如说三转，第一转叫做什么转呢？看这上有没有，这上没有，叫做事相转，把这个苦啊集啊灭啊道啊这个相状做出来。怎么叫做苦？他说可是苦，苦是什么样的？凡是必难过的那个东西叫做苦。苦是此是苦，是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时道可修行，这叫实相转。这一转就有四地。第二转呢叫做劝修转，劝大家修行啊，此事苦汝应知，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岩转法轮跟着五弟就说，你应当知道啊，这个东西是逼迫性的呀，好像这是火坑啊，你应该知道啊。此事苦汝应知，此事集汝应断啊，此事灭汝应正，此事道汝应修，这叫做事，这叫做劝修，跟大家说。第三叫做作证转，做自己做证明。我劝你们修行，劝你们知道，我有没有修，我有没有知道呢？此事苦我已知，此事集我已断，此事灭我已证，灭就是涅槃，此事道我已修，自己完全都做过，然后再劝他人的，这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做证明的。这样叫做三转法轮。这个法轮这个轮呢，好像我们这个车轮呢，它是能够啊表示摧伏烦恼，表示要往前走的。这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佛法呀要在那转，不能死在那，死在那不会动的那个轮呢，这个叫做法轮。这个佛法的轮呢好像一个轮呢要在那转，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佛法，要说要讲佛法，也就是叫做转法。转呢就是这个佛法呢从自己心里头说出来转到他人心里头去，叫他人明白这个法轮就活了，就不是死的了，这样佛法就流通了，这叫转法轮。那么自己知道怎么样的意思，他人也知道，自己修行他人也修行，这个佛法这个法轮呢叫做在这个 一般大庙上前边这个山门前边一道墙，黄墙，法轮常转，正法九度，就是写这些大字啊，法轮常转。法轮要转呢，不但要转，还要常转。法轮要常转，说话就九度了。法轮不常转停了，那佛法也就停了，就不能解脱。所以他都是这意思。那么转这些个法轮干什么呢？就三种根性的众生。三种根性就是，这根性众生啊，这个根呢，就是说他有这个慧根呐、啊，有这个善根呐、啊，但是它不一样，有的是低等的，有的是中等的，有的上等的，上中下三根，这叫三种根性。这也好像我们这个人读书一样，小学呀、中学呀、大学呀，你得有这个对这些学生讲的不同的课程，对，完全讲一样课程不成，对。那么众生的善根不一样，你说的法一个法不成，化缘已尽便入涅槃了，如心经所念。但是化缘教化的这个缘，就指的众生啊，要度的已经度完了，已尽，度完了。化缘已尽，还有很多没有度的呢，那就是那个缘呢不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跟这些人结过缘，教化过，然后他成了佛的时候啊，这些人一说就听他话，一说就。他就修行开悟正果，所以讲到这儿呢，我们这个佛教呢，人家说未成佛道真结人缘，要想度众生呢，结缘也是很重要，但是结缘你可不能结坏缘呢，要引人向善啊，你要完全说都随他，那也不成，就是要以这个结这个佛缘呢，很重要。最重要的，不结缘也不结冤，结了冤就不得了了，那相当麻烦。那么这个有缘的众生都尽了，然后呢就入涅槃，入涅槃了，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我来这是度众生的，众生该度的都度了，我们又是做了。就不在人间了，就入涅槃，涅槃就是波涅槃，到了不生不灭的自己的恢复原来的本性，自己长久不灭的那个境界，切实境界。如心尽火灭，好像什么呢？比如啊，心和火，心就比如就是柴火了，叫做心呢。那柴火一见了火就着了。那把那个柴火烧完了呢，烧完了，柴火烧完了，火也灭了，心要没有了，那火也就不着了，对不对？那还着个什么呢？好像烧点灯一样，那油没有了，火也没有了，这就是自自然然是这个现象。这个心就比如众生，有缘的众生度完了，那佛的应身的火来这个世间上，就比如火，那也就不要了，用不着了，所以就入涅槃。究竟和俄罗汉必知佛一样，那么这个是藏教的佛了。这个最后到家就和罗汉必知佛一样，从正天真的法性，大家都是证到这个天真的法性，天真法性，这个法性有真如法性。法性还有偏的吗？还有偏的正的呢？但是你正到没有正到圆满，就叫偏正的。这个是按照小乘的境界说的。归身敏智，归身就是自己涅槃以后火化了，敏智身也没有了，智也不见了，这个正报也没有，依报也没有。正报就是自己的身体，依报就是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以后佛的 这个一灯而报了，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世间上所住的房子山河大地都叫一报，自己的身体是正报，往往说的真理都空了，他就其实大乘佛果是否是这样呢？这是现在讲，所以站在佛教大乘佛教立场上讲的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不同的讲法，是不是这样呢？肯定的说呀，绝对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对藏教人的人们所以这样说啊，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说法也是好像你对小孩说大人话他不懂啊，就得说这个小学生的话了他就懂。那么藏教人只晓得天真法性，尚不知道通教的真空和别教的淡中，何况原教的中道佛性。好了，他是说藏教这个根性的人呢、尚且不知道通教，不是四教吗？现在中藏通别圆一路上去，他都不知道通教的真空和别教的淡中，因为藏教是天空，通教讲真空，到了别教了讲中道了，中道是中道，讲淡中，淡中要离开而变现中道，到了何况呢，原教的中道佛性第二变而现中道的，到了原教那他更不知道了，边就是中，到了原教后边有个讲，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佛就饮食而食全了。因为藏教的人不知道这些个通教真空别教淡中圆教中道佛性的道理了，那么佛就饮食，把自己的那个所证的那真实究竟的道理呢引起来了，而施拳脚，就是用拳脚方便，好像大人哄小孩似的，你说太高深的小孩子不懂，他听不进去，那就得说小孩子的话，让小孩懂，这叫施拳，施设拳脚方便，建立拳脚方便。所谓心尽火灭，不过所度的众生都已度得度，能度的佛自然也不必留度的下去了。所以身智并非从此就没有了。归身敏智啊，那个身和智啊并不是就没有了，那不是完了没有断灭了那样的吗？所以并不是没有了，佛身本来是充满法界的，法界到处这个佛身遍满法界的，以法界为身的，无处不在，无时不现的，哪里会归身敏智像藏教人所见的呢？就是说说完了又说把他又是批评一下。上来所谈藏教的位置名相很多，内容也很复杂啊。上边刚才讲的讲藏教的位置是个六地佛的位置，名相很多，前面都讲过了，内容也很复杂。虽然如此，只要这是净土老法师怕我们怕，哎呀，这么麻烦的这些名相。他说：“虽然如此啊，你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啊，也并不难懂。不要害怕，细心研究下三功就成了。说小乘是大乘的基础，要学大乘呢，必须先把小乘的教义弄个明白。这下边就说了。”所以刚才我们还讲啊，我说这个小乘佛教是基础佛教的，都有根据。我们到南传也参学过、学过，它这个是基本的佛教。有许多人，他说，往往空腹高心谈玄说妙，齿言大乘，对小乘的教义啊，采取不屑研究这个态度， 那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修大乘的人呢、啊，这个出家也有，在家也有，都有的。哎呀，我们是修大乘，小乘这看不下来，不用看，没有什么，好像耽误时间。这叫空处高心，完全说妙。谈这个真如妙理，谈的玄妙，是言大乘，就是夸大了，说我们说的大乘，一零讲这个大乘的道理。对小乘的道理呢，采取不懈的研究的这个研究的态度啊，就是说听是他不加注意的意思。结果呢，小乘教义啊固然没有明白，而对于平时一贯提倡大乘的教义也往往弄得糊里糊涂，也没弄清楚。这叫什么呢？有两句话，笼统真如是蛮汉佛性。笼统就是笼笼通通啊，真如和佛性啊，一天我们就是喜欢谈这个真如佛性。小乘人不讲这些个什么真如佛性啊，他就是照着好像五中心四念处这些个去修到最后证罗汉果。大乘人呢，他就说笼统真如蛮汉佛性。蛮汉就是不明白，就是疏忽啊，不精心的意思。蛮汉就是笼统蛮汉了，都没有认真，这是要不得。这四个都是笼统讲到这儿，你比如说佛教讲空，好多人都谈空，空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大般若经里头讲十八空，有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这个空那个空的多得很，它里头都有道理的。我们普通讲空啊，有空法空，空空，但是小乘就讲一个有空，对呀，空也有好多种，还有断灭空，这个好像这个还有这个虚空是这个无际的，这个空，在佛教里讲空不是那个意思。比如说讲真如，真如说是骗法界的，骗法界的是没有说小大相对的，没有远近相对的，但是说你得到真如的境界，它还是有分别，不是说得到一点就得到整个。但是讲的时候说得到一点就是得到整个了，为什么呢？你得到一点的空，好像喝了一口的海水，你就把海水整个的大海水都尝过了，都是咸味，但是是不是都喝下去了？你味道是什么？你都喝下去了，对。下面啊，这个藏教他每一个教讲完了的时候呢，他要讲修的方法。下面讲这个修行方法呢，叫十乘观法。各位看啊，这个十乘观法呢，现在先读一读。十乘观法又称十法成城，城是车城，用十种法合成一辆车城，乘坐这辆车程便可以从生死苦狱到达涅槃的安乐界中。十法，这十法十乘观法就是十法，也就是十法成城了。用十种法成了一个车，是比喻了。这十种法合成一个车，也叫换一句话，用十种东西造成一个车。这下面就是用十种法成了这一个观法，这十法下边就 就说了，第一观不思议境，这都是下边有解释，现在先读这个名词啊，最好把它背过来，就施法成成这个名词。第一是观不思议境，第二真正发菩提心，第三善巧安心止观，第四是破法变，第五是直通塞，第六到顶消时，第七对治度开，第八智慧慧，第九能安忍，第十是离法爱。这个最好背过来。这十法内容下面讲解了，以前诸解呢大多属于理论方面的，这一解呢方是正说修持的方法，这就是说十乘观法。天台宗这个十乘观法是天台宗特有的，旁的比如说华严宗、唯识宗、三论宗没有这个名字，台宗的十乘观法。你比如说讲摩诃止观，讲修这个止观，天台宗修的原本止观，这个十乘观法要运用的书，不然的话就不知道修这个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好了，下面讲十乘观法是从哪来的呢？原来有没有根据呢？有的，原来就出于天台智者大师《法华玄义注疏》中。
Thank you.